美军重兵压入中东，台海却突然间安静了七天。好多人以为北京惊了，但前五角大楼官员警告说，这个不是示弱，这个可能是偷袭前的宁静。更可怕的是，就在习近平找紧喐手机会的同时，台湾内部有人对国军喐手，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完美风暴。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从德克兰到台北的链条。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两岸要闻。先看看三个关键的信号。美军再调第三只航母前往中东，台海连续七日空中静默，专家警告是备战。习近平身边全部是奴才，这个是最攞命的。先来看看航空母舰。霍士新闻今日独家透露，美国第三只航母布什号正在说赶往中东的路上，目前位于哈特拉斯国外海，加上原本就在中东的福特号和林肯号，美军三大航母三足鼎立，齐齐聚集在中东。这个是美国海军战力的四分之一，这个不至于令到印太空虚，但问题是习近平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个机会？台湾国防部数据显示，从2月27号到现在，已经连续七天武征获到中共军机骚扰台湾。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惊了。胡振东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上说，他担心的正好相反。在美军的作战经验里面，军队在发动大规模演习或者真正的战争之前，军队会停止日常训练，飞行员停飞，全力检修装备，确保开战时是最佳状态。他说现在这七天的静默，他不敢确定是共军示弱，也可能是在处准备着。习近平可能会以为美军深陷伊朗，以为这个是极好的时机。胡振东接着讲的话呢，更加是令人不安。他说过去中共军中有好像张又侠这样真正打过仗的将领，他们能够扮演踩刹车的角色，但习近平将这一班人清洗了，身边剩下的都是只会讲事的人。如果习近平真的信了自己宣传的那一套，又没有人讲给他知共军没有准备好，这种认知障碍最容易引发战争。这样美军有准备吗？胡振东透露，美军早就对中共建立了详尽的战斗序列分析。简单讲，就是在未打仗之前，美军已经将共军的五脏六腑摸透了。胡振东说，川普还特地给北京打了三个样板示范。第一次，去年六月对伊朗的午夜之锤行动。第二次，今年一月的委内瑞拉行动。第三次，就是现在正在说打的伊朗。三次都是同一个打法。美军不搞地毡式轰炸，而是好像外科手术一样地精准瘫痪。美国打伊朗 ,24 小时精准整低了1000个目标，不伤及周围建筑。胡振东喊话北京，他希望美军不需要第四次示范。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以色列摩萨德利用伊朗德克兰街头的摄像头追踪并且锁定了哈梅内伊。而遍布德克兰街头的摄像头是中国制造的海康威视，同北京街头装的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观众朋友，习近平看完伊朗这一仗之后，你认为他是更加想喐手呢，抑或是更加不敢喐手？麻烦留言告诉我。我每集只有做一件事，将世界大事翻译成你立即就有感觉的风险链。想每日用十分钟就看得明局势，就请订阅啦。习近平在处看伊朗的戏，但伊朗这场戏已经演到了大逃亡的阶段了。伊朗打到现在，问题已经不是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够继续轰炸，而是炸完了之后边个去收尾。先来看看三大结论。第一，伊朗导弹七日暴跌了 96%。三种可能解读，最坏的一种令人不安。第二，阿塞拜疆外交官全部撤离伊朗，第二条战线正在处于成形。第三，川普的成盘棋比我们想的大得多。五角大楼公布惊人的数据，冲突第一日 伊朗发射了350枚导弹、294架无人机，到昨日3月6号降到15枚导弹、12架无人机。这个代表了什么呢？有三种可能。第一，伊朗准备投降。第二，发射阵地被美国和以色列炸光了，打不出去了。第三，伊朗军头在处保存实力，准备打内战。第三种其实最麻烦，美军正在处进行最后的收网，6号夜晚猛禁轰炸德克兰国际机场，彻底切断伊朗高层逃亡的后路。接下来怎样打？川普的战略很清晰，第一招心理战，令到敌人内乱。白宫发言人莱维特6号听到谁来接掌伊朗政权的时候说，情报机构正在处检视一份名单。川普亦都表示他有心里边想好了的人选。这个是离间计，川普就是令到伊朗高层互相猜忌，谁是内鬼，谁想投诚，同时亦都会令到正规军和革命卫队这两个大枪杆子之间内讧。川普的第二招就是寻找地面代理人， CIA 正在处武装紧库尔德人，同时地面战的第二条线已经浮现出来。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6号猛咁闹伊朗无人机波及到学校，并且宣布撤回所有驻伊朗外交官。这个不是口水战，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同一日宣布捉了8名伊朗特工，指控他们计划袭击输往以色列的石油管线。 S 平台上的开源情报账号 NESTA 说，以色列情报显示阿塞拜疆加入战争的可能性是高的。为什么阿塞拜疆这么重要呢？看地图，阿塞拜疆和伊朗共享几百公里的边界，伊朗西北地区有阿塞拜疆族的人聚居，伊朗境内的亚族人口多达1200多万到2000万，比阿塞拜疆本国的人口还多。一旦阿塞拜疆打出解放南阿塞拜疆的旗号，配合库尔德人从西部进攻，伊朗政权要同时面对两个内部战线，这个比空袭更加攞命，可能导致伊朗分裂。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形容，如果境内爆发少数民族连锁独立，伊朗将出现苏联式的解体。台湾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荣佑是这样说的。川普的布局其实早就开始了，一个原因是美国军事强大，但唯一的软肋就是伊朗支持的极端组织进攻美国海外司令馆，令到美国重新陷入2000年的被动局面。另外川普还有更大的战略目标，林荣佑表示他先打委内瑞拉，就是在为打伊朗做准备，因为委内瑞拉产油，那就是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准备替代石油供应。川普对付伊朗最终目的是为了斩断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四国的陆地连结，他最担心这四个国家连成一线，国家要崩溃，最敏感的永远是人，普通人靠机智逃命，富人靠转账逃钱。这里有一个在中国刷屏的故事，听完你会笑，笑完你会想哭。一个中国人被战火困在杜拜，他打了一通电话给美国领馆，用在英国多年练就的英国口音讲给对方知，自己是美国公民，想说离开中东去亚洲。美国领馆告诉他知，可以买斯里兰卡的机票中转，放心，那里不会被取消。他照做了，使了2000多人民币，果然没被取消。整个过程美国领馆连护照号码都没问到，直接提供帮助。这则贴文在中国网络上传到飞起，留言区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这个是机智求生，有人说这个令到祖国没面，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找中共使馆呢？有人回答中共使领馆说他们管不到，这个就是真实的世界，关键时刻战狼护照救不到你，但一句我是美国人可以。如果你不想被虚假宣传蒙蔽，想看清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现在就请订阅我们只讲真话。路透社6号报道，杜拜近年来是亚洲富裕家庭的首选财富中心，因为税收优惠， 基建完善，但这个礼拜一切都变晒了。新加坡私人财富律师林莱恩华，他在杜拜有20个客户，这个礼拜有6-7个主动联系他，每个客户平均持有5000万的美金资产，其中3个人已经决定立即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还有一个人问他，能够以几快的速度将所有的东西都转走呢？其实亚联酋空域已经开始逐步开放，但这个避风港的形象恐怕不是1-2个礼拜能够修复的。你有资产或者朋友在杜拜吗？现在什么心情呢？留言跟我谈谈。资金在逃，油价在升，普通人该怎么算呢？卡塔尔能源部长萨阿德卡比发出骇人警告，油价可能冲上每桶150美金。另外，坏事来了，油价升了 34%，黄金却只是涨了 2.3%， 这个是机会抑或是陷阱？卡比接受《金融时报》专访，讲了一句话，伊朗冲突将拖垮世界各国经济，卡塔尔已经关闭了天然气生产。卡比警告，其他海湾国家亦可能被迫在几个礼拜内关闭能源设施，而且即使是冲突听日就结束，卡塔尔恢复正常供应亦需要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咁耐。昨日的油市印证了这个判断，西德州原油价格9小时内暴涨了12美元，冲破了92美元大关。川普其实有他的应对方案，短期靠美军护航，由美国提供保险，令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期靠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刚刚通过新的碳氢化合物法，条款对美国投资者极度优惠。在这一片混乱中，分析师看到了巨大的财富机会。独立地缘政治分析师沙纳卡佩尼拉提出一个观察，一个礼拜之内油价大涨 34.5%， 黄金却只是涨了 2.3%。 为什么呢？他说，市场现在还在说赌博，伊朗冲突只是短期冲击，很快就会结束。但佩尼拉认为市场错了，这个更加似是一场长期冲击，因为船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不只是怕炮火，而是因为保险公司不保了。全球90%的商船保险公司已经撤出波斯湾，保险体系一旦撤出，不是开个会就能够恢复，是要按月计算的。他说，一旦市场发现这个是长期冲击，黄金就会进入保障模式，就好像1973年石油危机，油价先涨，黄金慢半拍，但黄金后来涨得更加犀利。他的结论，现在黄金和油价的背离是黄金价格还未追上现实。讲到这里，大家发现没有？霍尔木兹海峡一断，全球经济立即就出现气血不通。其实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世界局势是一模一样的。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这些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外边已经将现代战争怎样打、怎样拖、怎样瘫痪供应链全部演给我们大家看了。问题是 回到台湾，我们自己的军购法案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最后，昨天很多人留言问后续，今天有更新。台湾国民党、民众党分别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框定金额不到行政院版的三分之一。美国政府罕见发声，美国在台协会 AIT 6号公开表示，美方欢迎台湾宣布行政院版400亿美元军购预算的立场。AIT 同时在官方 Facebook 上边发文，用黑白对比的色调强调，以实力求和平是唯一正途，被解读为正告台湾在野党。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更加在媒体上怒轰，国民党版本的军购斩了最关键的无人机和 AI 辅助系统，这个就好比军队的大脑和神经，一个人没了个脑没了神经怎么打仗呢？海马士摆在那里，没脑去标定目标，那个就是乱咁打。这个是在说帮台湾悭钱呢，因为在说帮共军话不再搞事了。更离谱的是，国民党仲写明了拿到发价书 LOA 才给钱。胡振东痛批这个是不懂装懂，故意刁难。美国军售发价书有效期只有90天，台湾编预算要一年，台湾这边没有编完预算，美国发价书已经过期了，永远追不上进度。胡振东问国民党，这种写法在美方看来非常之笨，这个是不是想令到习近平开心呢？令到郑丽文去见习近平的时候可以邀功，说报告主席，我做了，我将军购挡住了。如果你喜欢这种将国际局势直接翻译成台湾风险的讲法，请还未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明天继续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